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4S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雪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李总，今晚的商务宴请带哪个酒啊？
就拿我办公室里的之声酒。
今天接待的客人很重要，之声是新品牌，能行吗？
这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懂酒的人都知道，酱酒那是越陈越香。
是啊，
市面上的酱酒一般用3到5年的老酒作为基酒，这之声酒的酒基直接选用9年纯熟老酒，再用12年老酒勾调，地道酱香。
还是您了解的多呀，听您的。
好嘞，我这就去准备。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之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之声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梅赛德斯奔驰 GLS SUV 放怀天地，荣誉满载，品质同行，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详询010-8474-7999。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游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了，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12月3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澳门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运行，助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预计明年突破10000亿元。这个冬天你滑雪了吗？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第11次刷新世界纪录，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工作正式启动，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澳门轻轨横琴线首班车于12月2号13点11分从横琴线莲花站开出，标志着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运行。横琴线作为澳门轻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2公里，设有莲花站和横琴站两个车站，全程行车时间约2分钟，班次约6分钟一班。横琴线通车后，为市民和旅客进出横琴口岸提供了另一种便捷高效的交通新选择，助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澳门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将对周边居民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交通出行带来怎样的便利呢？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肖中仁、刘冰清带来的报道。
本列车终点站横琴。
今天下午1点11分，澳门轻轨横琴线首班车从莲花站开出。轻轨横琴线全长约2.2公里，设有莲花站和横琴站两个车站，全程行车时间约2分钟，发车时间间隔约6分钟一班。据了解，列车由莲花站发出，经过位于十字门水道全长约900米的河底隧道，2分钟就可以到达设于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的横琴站。乘客出站后可轻松步行前往横琴口岸的离境大堂。记者注意到，在莲花站有许多市民非常踊跃地前来体验，很多乘客表示感受非常好，车厢比较宽敞，坐起来十分舒适平稳，沿途经过的一段河底隧道手机信号也并不受影响。曾思琪是一名来自内地在澳门读书的大学生，横琴线的开通对他来说大大方便了日常出行。
我是澳门上学的学生，就是特别是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真的很方便，就是可以直达了，就原来都要通过那个公交车去转车，就是特别的麻烦，有时候还会就影响课程的进度。
据了解，横琴口岸是前澳两地重要的跨境交通枢纽，截至今年11月21号，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次，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单日客流量首次突破了10万人次，可见横琴口岸的重要性和火热程度。尤其是从明年1月1号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1年内可不限次数来往澳门地区，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天。由此可见，轻轨横琴线在未来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显著。而莲花站则是连接了澳门轻轨的荡仔线和石牌湾线，串联了荡仔和澳门半岛的其他15个站点，其中就包括了澳门重要地标景点以及澳门国际机场、荡仔码头等重要交通枢纽。如今横琴和澳门的合作越来越频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经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融合开放的大湾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我们横琴跟澳门的发展是联动的、互动的，一部分产业放在澳门，一部分就放在横琴，那么这么一个联动来支持支撑横琴生活区的发展，来支持支撑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解决了澳门这个发展空间局限的问题。
在张作文看来，交通网络越织越密，将进一步助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设。
一个就是基础设施跟大湾区啊这方面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软联通，澳门的学生在大湾区上学，澳门的居民在大湾区就业或者在大湾区生活越来越便利，这种融入推动我们的经济融入，还有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也不断的融入，这方面特区政府也在不断的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未来澳门跟大湾区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融入会越来越深。
听热点。
在上周末，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速度滑冰世界杯刚刚落幕，本周短道速滑世界杯又将开启，全球顶尖运动员相聚在此，一决高下，也是吸引了众多的冰雪爱好者前来观赛。伴随着新一轮冰雪季的开启，冰雪旅游热度大增，多地纷纷推出新举措，举办新活动，持续释放冰雪经济的增长潜力。我国冰雪产业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大，全国各地涌现出一系列冰雪加新产品、新场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冬季旅游发展新景象。那么，后冬奥时代，我国冰雪产业发展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在未来，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方向又是什么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随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实现，今年以来，冰雪运动相关产业发展出现新特点和新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冰雪装备相关的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约300家增长到2023年900家左右，销售收入也从2015年不到50亿元增长到2023年220亿元左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佘伟珍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冰雪装备器材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6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1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基本实现了从头到脚，从个人到场地，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全产业链的冰雪装备器材。
目前，在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山东、广东等地，已形成冰雪场地设施装备、竞赛装备、大众运动装备、竞技竞赛服装、冰雪休闲装备等产业集群。其中，在河北张家口，我国建设了首个冰雪装备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某滑雪服设计企业负责人王珏介绍说，每年都会研发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品雪服雪板。
这边就是我们今年的新款的有氧系列滑雪服，是我们面料升级的一款雪服。因为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提升，会让我们的销量大概增加20%左右，利润上大概会增加30%。
张家口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白建海透露，张家口市目前形成了以冰雪装备研发、设计、制造、检测等一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
2024年，我们这产业园产值达到4亿多，新入驻7家企业，我们有信心发展成为国内及国际具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冰雪装备产业园。
今年以来，我国大众冰雪和竞技运动装备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双线发展。大众运动装备像冰刀、冰壶、雪橇、雪地摩托车等装备器材市场销售增长迅速，更加轻盈保暖、物美质优的鞋靴服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此同时，竞技训练及维护保障装备攻关成效显著，雪车、雪蜡车、造雪机等一批高端装备研制成功，滑雪板、短道速滑比赛服、高山滑雪鞋服等产品为运动员勇夺佳绩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我国冰雪经济保持了持续较快发展。2023年，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为8900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0000亿元。目前，冰雪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地方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佘伟珍看来，虽然我国冰雪装备器材产业正迎来蓬勃发展的上升期，但还存在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等短板弱项和卡脖子的问题。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14，马上进入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四个主题，九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哦，忘了放盐了。
你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在防守的时候呢，
你好像最
近我
想
还我，
可是你们想
我
的就是你通过去下一轮。
我是独闯的篇章，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好，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重来重来。
我冷暖自知，
我们风雨相依。
你带伞
了吗？
今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北京时间来到了12:1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疾控局发布重点场所诺如病毒消毒技术指南，杭州到洛杉矶货运航线日单量增长300%，包机出运成为浙江跨境电商货物出海新选择。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昨天全线贯通。火焰蓝进行时，我们来关注货车追尾致驾驶员被困，消防破拆救援。马上进入到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诺如病毒这个话题，相信这个大家并不陌生。诺如病毒会让患者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现在正是诺如病毒的高发季节。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学校等重点场所诺如病毒感染防控消毒技术指南，指导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在诺如病毒感染流行期间做好本单位的预防性消毒工作。具体如何做好消毒呢？在这里我们要敲黑板啊，酒精不管用。那么酒精不管用，我们应该用什么消毒呢？哪些人群应该特别注意？平时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预防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杜西蒙的报道。
进入冬季，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冬季呕吐病，一旦得病，患者呕吐、腹泻不止等，这有可能是一种叫做诺如病毒的家伙在作祟。诺如病毒就是导致急性肠胃炎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全年都可能发生，只不过秋冬季更为高发，现在呢正是它的高发季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表示，诺如病毒传染性很强，传播途径非常多样，
主要是通过我们摄入被患者他的粪便或者是呕吐物污染的食物或者水，或者是接触患者的粪便或者呕吐物，同时呢也可能吸入患者在呕吐时候产生的这种气溶胶，另外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间接接触被患者的粪便或者呕吐污染的一些物体或者是环境等这些方式感染，所以它的途径还是非常多的。
国家疾控局表示，诺如病毒具有传染性强、感染剂量低、排毒时间长、免疫保护时间短和全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容易出现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聚集性疫情。那怎么防范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消化内科主任徐凌芬表示，
诺如病毒感染呢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它没有特殊的治疗，所以对于家长尤其是托幼机构来说呢，如何加强防护更为重要。那么在防护方面呢，要做到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手卫生的问题，孩子呢在饭前便后一定要加强手的这个清洗和消毒。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个清洁与消毒，尤其是托幼机构孩子比较集中的这样的地方呢，一定要加强这个环境的消毒和清洁。
具体怎么消毒和清洁，国家疾控局发出的技术指南给出了明确答案。比如诺如病毒对常用消毒剂抵抗力较强，酒精对其无效，应选用高水平的消毒剂或有效的物理消毒方法。对患者呕吐物、排泄物等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干巾完全覆盖，消毒至作用时间后小心清除干净。对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蘸取有效率每升5000毫克至10000毫克的含氯消毒剂完全覆盖，作用30分钟以上小心清除干净，清除过程中应该避免接触污染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表示，保持良好的手卫生习惯是预防的最有效措施，同时注意防范因食物不洁导致的食源性感染。
我们在饭前、便后或者是加工食物前，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洗手的方法，用肥皂和清水或者是流水进行洗手。那我们用消毒纸巾或者是免洗的这种消毒剂其实是不能代替洗手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食品和饮水的安全。加工处理食品的时候应该做到生熟分开，另外一个就是防止蔬菜瓜果这些要彻底洗净，烹饪食物的时候要煮熟，特别是对于贝类、海鲜类的食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饮用生水。
技术指南还指出，学校等重点场所发现诺如病毒感染患者后，应及时对其进行隔离，尽快采取消毒措施。当患者在教室或集体宿舍等人群密集场所发生呕吐时，应立即引导其他人员向相对清洁的方向转移，并对呕吐物进行消毒处理，重点消毒患者呕吐物、排泄物等污染物及其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生活用品、食品、餐具、厕所等。若有员工或学生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不得带病上岗上课，必要时前往医院就医等。彭志斌还特别提醒，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患者在有症状期间和症状消失后的2-3天内要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
这个时候是他传染或者说是具有传染性的一个时期。另外就是在患病的这个期间，包括刚才提到的症状消失后2-3天，要避免给他人准备食物，要避免从事这种医疗或者照护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消毒工作，在发生呕吐的时候应尽快疏散我们这个集中的一些人群，做好通风，同时呢要用含氯的这种消毒剂对污染的环境和物品进行规范的消毒处理。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据本台记者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天中午12:15，从泰国曼谷到连云港的航班落地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标志着连云港至曼谷的国际航班正式开通。这是花果山国际机场自2021年转场以来的首条国际客运航线。12月2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载船捷报。在新乘轮的作业当中，自动化码头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率达到了60.6自然箱每小时，第11次刷新自动化码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据了解，较去年同期相比，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提升了6%，吞吐量提升15%，码头集装箱吞吐量提前43天超越去年全年总量。继续来关注，12月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江苏苏州正式启动全国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目前已有9个省的31个统筹区能够进行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12月2日全线贯通，年输气能力提升至380亿立方米，达到最高水平。我国正式建成了西北、东北、西南、海上4大能源战略通道，天然气管道创新多项施工技术成为中国管道史上第一条关键设备和核心控制系统全面实现国产化的管道，科技赋能创新打造智能绿色能源大通道。好，12:17，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重庆渝北的案例。前不久天凌晨2点多，重庆市渝北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辖区一辆货车追尾渣土车，货车驾驶员被困。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刻调集龙兴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3车21人前往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追尾货车车头发生严重变形，车辆无漏油起火的情况。经询问被困驾驶员，得知其腿部被卡，有受伤情况，意识清醒。经过对现场进行全方位勘测后，消防员立刻安排一组队员连同交警部门对道路进行封锁警戒，一组人员使用扩张钳对货车车门进行破拆，同时另一组队员联合医护人员做好转移准备工作。
好，对着，不能去，下来就得行了，转过来。
经过10多分钟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我们也提醒，在开车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遇到危险请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以上就是今天的回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12月3日，星期二。今天的北方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这一带，像内蒙古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小雪。而在南方呢，雨区会向东发展，西南地区往东到湖南的西北部、湖北大部、安徽西部这一带都会有小到中雨。气温方面呢，随着冷空气继续的渗透南下，今天呢，从黄淮到江南的很多地方都会普遍降温3到6度，湖北中西部一带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2度，南方的天气也会逐渐变得湿冷起来。预计呢，8日，也就是本周日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0度左右。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一家更新、更潮、更时尚的家居馆，面向九九六听友派发伴手礼啦！坐落于北京九仙桥地区的厚米整装生活馆，推出3天就能翻新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局部装修服务了。花费差不多，时间却大大缩短到只要3天就能完工，并且投入使用。导航厚米生活馆，来看看3天就装完的厨房、卫生间完工实景吧。具体可详询010-6651-5166。
如果您计划装修房子，但就是想装出不一样的感觉，那就在做装修决策前，一定要来更潮、更时尚的厚米生活馆看看。这里没有模式化的样板间，没有搭配好的成品案例，只有比想象更时尚的生活情景展示空间。每一个空间相对独立，您可以像回家一样随便做，更不用担心被价格劝退。拨打010-6651-5166，时尚整装套餐立减20000元，全场奢品系列家具立享7折特惠。010-6651-5166。
另外，即日起，厚米生活馆面向九九六听友派发价值100-400元不等的精美伴手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拨打6651-5166，赶快预约。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
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饼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麦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6天5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1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抢位报名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今年是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5周年，目前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加快建设，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快贯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加快实现。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从2023年12月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党的20届三中全会，均明确提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这不仅为高水平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进一步推动物流业降本提质增效提出了具体要求。交通运输部门如何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打破物流堵点卡点？当前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还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推进？本期交广会客厅有请到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周晓航，和我们共同关注交通运输全链条发力，推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欢迎您，周院长。
主持人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社会物流成本水平呢，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那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在多个重要会议和政策文件中反复提及和明确。那么交通运输部围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周院长。
物畅其流，百业兴，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均强调，要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能够促进物流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交通物流是推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交通运输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先后印发《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和《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五个领域实施方案》，并在全国组织开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工作，聚焦交通物流主要堵点卡点，加快推进交通物流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技术性、综合性、经营性降本提质增效，有效支撑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降低，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强链，目前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连通了全国超过80%的县市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会同财政部组织开展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作，已经确定了3批，共37个城市，推动了178个综合货运枢纽建设，直接服务约150个国家级产业园区、76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发展。二是推进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全面畅通高等级航道网，推动内河水运重点工程建设，巩固提升港口枢纽能级。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预计到2026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届时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将比现在的水运通道出海里程缩短560公里左右。三是多式联运组织模式不断创新推广，长江沿线省份开通长江班列，搭建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便捷的物流通道，平均运输时间较传统的方式缩短15天。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浙江、江苏2024年上半年通过海铁联运工程，分别完成一单制集装箱量7.3万标箱、6.4万标箱。四是健全完善国际物流通道网络，组织召开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与吉尔吉斯斯坦、新加坡等国家签署多份交通运输领域双边合作文件，推动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网络，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会同相关部门完成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试运行开通活动。五是智慧物流取得创新发展，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快促进网络货运新业态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航道等建设，扩大无人车、无人舱、无人机等应用场景，提高交通物流服务质效。
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来关注11月26号由中铁23局承建的新建黄统至百色铁路贵州段喜望隧道斜井顺利进洞，标志着项目重点隧道施工取得了新突破，为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喜望隧道斜井位于喜望隧道线路前进方向右侧，斜井全长1246米，斜井工区承担正线长度2710米，包含大里程1120米、小里程1590米。施工中存在长隧通风、反坡排水、塌方、突泥突水等难度和风险。为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可控，喜望隧道斜井洞口原始位置地势较高，且洞口处均为基本农田，征地与施工变道的修建难度大。项目进场后，公司策划组及项目的技术骨干多次研讨，积极与地方政府设计单位沟通，变更降低洞口53.4米，斜井综合坡度由8.92%减小至4.91%，更便于施工，同时有利于施工安全和质量控制。黄白铁路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胡晓波介绍，
为确保项目安全质量进度可控，项目贯彻落实安全质量穿透式管理，加强对进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提高安全技能水平，提升安全行为的自觉性，建立问题库，把共性问题和典型问题作为施工安全、质量、环保等重点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检查、整改、学习、反思多项发力，全力保障安全文明施工，确保项目建设平稳运行。
据了解，黄白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通江达海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上海深铁负责投资建设，中铁15局集团承建的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嘉闵线风貌路站第一阶段1、3、5、7区主体基坑顺利封顶，标志着目前国内轨道交通领域单体最长的地下车站建设吹响了主体结构施工的攻坚号角。风貌路站位于嘉定区邓刘中路，沿邓刘中路南北方向布置，车站起始于邓刘中路与丰年路的交叉路口，止于邓刘中路与玉绿路的交叉路口。车站为地下二层双岛四线车站，共设4个出入口、3组封停，总长1286米，相当于4个市域铁路标准车站长度，宽度11.6米到62.3米，车站总建筑面积为78110平方米，标准段基坑开挖深度为21.7米，基坑开挖最深度25.5米，车站采用明挖法施工，施工深度范围内主要含较厚的淤泥质粘土等软弱地层，土质以流塑为主，施工难度大，危险系数极高。据中铁15局该项目负责人丁银平介绍，
为保证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顺利进行，项目克服深基坑施工风险高、难度大等困难，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组织召开质量技术交底各项会议，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认真分析精心部署，同时联合工程安全、实验、测量、物资等部门制定了详细的预案，严把材料验收关，派遣专人负责搅拌站协调工作，确保混凝土能及时准确送达现场，严把安全质量关，严控浇筑时间、浇筑速度、混凝土震导等关键工序，高标准地完成了底板、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关键工序，顺利实现风貌路站、基坑封底，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标准。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与机场联络线的互联互通，大大缓解虹桥枢纽集散压力，成为拉动西上海经济的新引擎。好，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
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哎呦！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本期节目呢，我们有请到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周晓航和我们共同关注交通运输全链条发力，推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刚才周院长也跟我们提到了哈，像我们江苏啊、浙江，我们通过这种海铁联试、多式联运的方式，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哈。那么在11月13号召开的全国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上呢，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首批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名单，其中多地也都强调了铁海联运或者说是多式联运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种交通方式的变革将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新时期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要努力实现从单一环节降本向系统性降本、结构性降本转变，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统筹各种运输方式一体联动融合发展，不断优化运输结构，从加快资源整合、统筹衔接和系统集成上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近年来，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和多式联运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运输结构持续优化，持续推进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 铁路、水路在大宗货物运输中的骨干作用进一步巩固。2023年铁路、水路货运量在总运量中占比较2017年分别增长 1.4 和3个百分点。2024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运量分别同比增长 0.6%、 6.3%。 二是大宗货物绿色急速运不断扩展。2023年初，联合自然资源部、海关总署、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制定印发了推进铁水联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至2025，重点推进74个急输港铁路运项目。74个项目建成以后，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将达到 79.4%。 截至目前，74个项目已竣工12个，开工建设43个，其他项目正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利用输港铁路、水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煤炭的比例达到了 91.9%。 环渤海、山东省、长三角沿海地区的17个港口煤炭集港全部改为铁路和水路运输。辽宁推进铁路专用线近期入园，累计建成铁路专用线636条，推进大型工矿企业工转铁、工转水。河北省主要港口铁路、水路煤炭集港实现100%。三是多式联运组织模式不断创新推广。2024年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约 577.2 万标箱，同比增长 18.1%。 大力发展江海直达、水水中转等运输组织模式，如安徽芜湖为畅通物流通道，更好支撑汽车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深化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太仓港等长三角重要港口合作，推动实现沪皖一体化通关。沿江五市口岸以及合肥港与上海港建立联动接线、视同一港海关监管模式，可节约通关时间1到2天。芜湖至上海洋山港单箱水路运输成本较公路运输降低1500元。全面推广船边直提、离港直装等模式，打造沪皖航线共仓管理模式，船舶装载率由 54% 提高到 85%， 企业运输费用下降近 20%， 运输周期缩短2天以上。如辽宁锦州港，其氧化铝传统上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运价约为每吨200元。为降低运输成本，锦州港会同沈阳铁路局打造海铁联运品牌，将4条跨局、58条管内海铁联运班列纳入运行图，大幅降低装卸和人工成本，每吨降低运价 12.5%。 四是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创新发展，积极推动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例如宁波舟山港创新多式联运的一单制，实现海铁联运一次委托、一口报价、一单到底、一票结算、全程服务，平均每箱降低物流成本约500元。再如江苏创新实施内陆集装箱码头、外贸支线、中欧班列、船车直取、零等待等模式，稳定开行120余条多式联运线路，以江海联运集装箱运输一单制为突破口，推广应用海运提单，实现铁路箱下水、国外直接返箱，创新海铁联运班列转关模式，实现就地报关、当地查验，每单为企业节约报关时间约24小时。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中铁二十局2024年盾构操作维保培训暨盾构机操作职业技能大赛在湖南长沙铁建重工集团第一产业园成功举办。 此次大赛不仅是中铁二十局内部职业技能大赛，也是陕西省行业职业二类技能大赛。对全面提升盾构机操作维保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培养高技能盾构操作人才，推动陕西省盾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具有着重要意义。中铁二十局南方公司盾构中心岳林辉介绍，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盾构机电气、液压、流体等各个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故障案例、仿真实操和真机故障排除，为学员们提供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学习的机会。为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从课程设置到技能比赛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本次培训邀请的是由铁建重工金牌讲师组成的团队进行授课，他们以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为学员们提供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操作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培训以技能竞赛作为项目考核，对理论和实操竞赛成绩均在60分以上的，颁发掘进及凿岩机械操作工4级职业能力证书。该职业能力证书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颁发，表明持证人通过本机构组织的职业能力评价，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水平。继续来听中铁二十局南珠中成绩项目张金成的相关介绍。
在学习期间，大家积极投入，不仅认真聆听讲师关于盾构机系统知识、应用要点和故障解析等核心内容的讲解，还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就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安全规范展开了深入交流，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操作和软件模拟练习，进一步加深了对盾构机复杂系统的掌握和理解，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继续带您来关注。2024年的11月30号，由中铁十五局集团承建的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工程省体育馆站附属结构这口顺利封顶，标志着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工程建设迈入了新阶段。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工程由北延段工程、临江段工程两部分组成，线路南北向贯穿成都主城区，连接成都主城区与天府国际机场，全长15.345公里，全线共设车站5座，临江停车场1座，均为地下换乘站。全线区间主要为盾构法隧道，采用 DN8300 大盾构施工。18号线3期沿线沿市中心人民南路中轴线布设，地理位置敏感，为成都轨道4期规划最难的线路之一。其中由中铁十五局集团承建的包括省体育场站、罗省盾构区间以及省泥明洼区间、泥火盾构区间、罗省区间风景。其中省体育馆站位于人民南路，呈南北向布置，与1号线平行，且位于其东侧。该站为地下2层岛式车站，是一个3线换乘站，车站的总长度为470.8米，标准段的宽度为24.1米，涉及到7个出入口的建设。据中铁十五局该项目负责人辛松鹤介绍，
省体育馆站位于一环路与人民南路交叉口，为既有1号线、3号线与18号线换乘车站，车站位于人民南路主干道位置，地理位置特殊，临近周边建筑物与既有运行地铁1号线，涉及管线迁改或保护达500余条，与污水管线累计迁改长度达4公里。施工工法涉及暗挖法、明挖法、半盖挖法、全盖挖法施工，施工难度极大。自项目开工以来，项目团队会同交管、产权单位多次实地勘察，因地制宜，超前谋划，采取迁改和原地剥移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管线迁改任务。按照满足现场施工与方便居民通行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多次倒边施工方法，提前完成打围，确保施工顺利推进。
目前呢，项目省体育场站及罗省区间风景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完成施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球场尽显风采，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小狗，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啊？
哎，市面上的酱酒一般都是用的3到5年的老酒作为基酒，这知生酒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上12年老酒勾调，大师酿造，
嚯，诚意满满啊！
还有呢，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大批量用酒太贵了，肯定不行。
哎，现在云听商城限时优惠，买2瓶再送1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有里有面还实惠。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2瓶送1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知生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4个主题9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油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
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世界残疾人日，是为了促进人们对残疾问题的理解和动员人们支持维护残疾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会陷入到一个思维误区，比如我们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人士，我们就会上去嘘寒问暖，哎呀，您慢点儿，我扶着您吧，您这么待着行吗？您没事吧？您没事吧？您不是说不能伸出援手，但是不至于只要见到就一定要伸出援手啊。因为相比被照顾，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更需要的是平等对待。比如之前残奥会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讲过一个我被只有一只手的一个哥们儿打球打爆了的经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回听一下8月28号那天的音频。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好像相比无时无刻的被照顾，有时候他们更希望我们把他们当成普通人。你像很多突遭意外导致身体残缺的朋友，刚开始害怕出门，不仅仅是因为不方便，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对他指指点点。就像是电影《触不可及》里的那位瘫痪的富翁一样，之所以最后选择德瑞斯当他的护工，就是因为德瑞斯拿他当个正常人来看待，给一个高位截瘫的人递水，等着对方自己伸手拿，这不开玩笑呢吗？如果站在我们正常人的角度，这个护工绝对不能要，还带着高位截瘫的人出去飙车，性质太恶劣了。但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那感受到的不是冒犯，而是尊重，感受到的也不是危险，而是久违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激情。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那些所谓的关心和帮助其实都很虚伪？换句话来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但是却忽视了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就像是平常我们总会收到来自陌生人或者别人的一些帮助，但是这里边有很多是我们并不需要的。就好比你一蹲下给裤子干开裆了，所有人都过来关心你，哎呀，你没事吧？你屁股冷不冷啊？你为什么里边不穿秋裤啊？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你为什么是红色的？你本命年吗？你这时候最希望的是谁都别看到啊，这个。还有雨雪天气到底应不应该点外卖这个问题，之前也引发过争论。很多人说天气这么不好，就不应该让快递小哥在顶风冒雪的送外卖了，我们应该自觉的不点外卖，不要让他们这么辛苦。到最后外卖小哥急了，别呀，我们这时候送外卖配送费还能多赚点，你们都不点我们怎么办呢？这不就是今天聊的这种思维误区吗？打着为你好的名号，但也没有全都为你想。就像是有人撬了你的客户，理由是，哎呀，我看你都快忙不过来了，就没忍心让你继续对接这个客户，我帮你接了吧。但问题是，我是为了赚钱呢，我累点我乐意啊。还有很多家长直接把孩子的玩具、漫画书全都收起来，因为这些耽误学习。爸爸妈妈，这都是为了你好。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有点不太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呢？就算现在把这些玩的都给他收起来，他真的就能认真学习了吗？就算他真的认真学习了，等他长大以后，你能把这个世界里所有诱惑的东西全都收起来吗？如果他连一个玩具、一本漫画的诱惑都抵抗不了，成年人世界的花花世界他更把握不住啊。所以与其一刀切，倒不如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观念。哎，你可以收起来，但是等孩子完成了学习任务，你也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玩乐和放松的时间，不能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吧？那让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班，一点都不许玩手机，你受得了吗？之前我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牵着一条导盲犬站在马路边等着过马路，我的内心就陷入了一种天人交战，我很想上去搀扶，但是呢，他又有导盲犬， 在帮助盲人这方面，导盲犬肯定比我要专业。我想的是，那要不我就先站在他旁边，如果等会儿导盲犬能引导他过马路，那我就在旁边帮着守护一下。我站的离他比较近，结果他一扭头把墨镜一摘，你离我这么近干嘛？我很尴尬，我发现我就是陷入到一个思维误区，戴墨镜的就都是盲人啊！戴墨镜的站在原地不玩手机，不左右乱看，只目视前方的就是盲人。戴墨镜千条拉布拉多的就是盲人。所以有时候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以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但是当事人可能并不这么想。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想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来进行回听。我们并不需要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让我们有一点，就是你会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啊。我人家毕竟帮助了，你也不好意思驳人家面子，但确实帮的吧有点鸡肋啊。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咱们半点之后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
该怎么讨好每个人没张嘴的暗赞和留言，给你了我是谁那快乐，是不是也需要也陪做自己，太有想法有人白眼，太努力迎合别人也有人醉，害怕被谁标签而活成那标配，不冒险的人生是否太危险，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我只需要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I can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小人物成熟无解释机笑脸，想你我渴望某天成为经典，不讲理的世界对热血泼冷水，该怎么守护住心不被摧毁，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我只需要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相信即使不完美 I can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只会懂梦有多珍贵，那超级英雄也想有血有泪，马丁沃尼王的围棋棋也漂亮，但放不下的就别后退，记住你最诚实的脸，那些爱我恨我的不再就随便，那些我所爱曾为我说的一切总会定义我是谁，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只要一生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I can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再把人生活得那么累，也不再讨好每个人每张嘴，全世界不理解其实也无所谓，流过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并不是说让我们以后都要铁石心肠啊，当钢铁侠。你看，能帮的地方当然要帮，只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来帮。比如说视障儿童送衣服送吃的当然可以，但是相比这些，可能这些孩子更希望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来看今天的第一条，12月3号国际残疾日前夕，青海省海东市康复医院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观影活动，20多名视障和残障儿童看见了人生第一部电影《飞驰人生二》。13岁的视障男孩小金患先天性白内障，平常只能贴着电视勉强看一些那种色彩鲜艳简单易懂的动画片，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一场引擎轰鸣的赛车电影，这次也是终于如愿了。为了给孩子们一次完美的电影初体验，来自杭州的无障碍电影讲述人雷鸣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除了准备赛车道具，还特地练习当地方言。他说希望让孩子们能真正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他们有的人虽然看不到，但同样可以通过无障碍讲述感受电影的魅力。有些人觉得带着视障看电影多冒犯呢、啊，甚至都不敢在这些人群面前提看电影这三个字，就怕对方感到不适。 但是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所以才非常想看呢？这个看似很冒犯的逻辑，但恰恰是对方最向往的。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能帮他们达成心愿，而不是自我感动。该帮的尽力去帮，就像下面的这位热心大哥。近日，黑龙江一大哥扁桃体发炎，半夜去看医生，看到一个女孩倒地不起，赶紧一边录视频留证据，一边帮着拨打了120。大哥拍视频也是怕日后说不清啊，毕竟这大半夜的，这也能理解哈。相比怕麻烦就不管了，那大哥肯定是又善良又机智。除了暖心以外，这个也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因为大哥扁桃体发炎，他嗓子太疼，所以说话的声音就有点像是派大星。
哎，怎么这有个人躺在地上了呢？别着急，我给你叫了救护车了。太好了，救护车来了，你有救了。
网友表示，听你这嗓子，你不如搭这120顺风车一块过去吧啊。那如果思路放开，被救女孩的家属回头问女孩，是谁救的你还记得吗？女孩会不会说，嗯，脸没看清，但是我记得她的声音，救我的好像是派大星。但大哥的确是个好人啊，相比之下，下面这位你就有点不太地道了。这个下一条，近日浙江丽水公安接到报警，有人将800多万元的现金拿走了。当地公安通过初步侦查发现，嫌疑人徐某已经在珠甬高速的诸暨东出口下高速。据了解，这个男子呢是帮老板运送数百万的巨款，因为见财起意，护送前夕找到老乡，策划了一出卷款逃跑计划。运送的路上，趁同伴下车上厕所，男子立即启动汽车，就带着巨款就这么跑了。接到指令之后，民警前往高速出口查看处置。通过前期侦查发现，徐某中途弃车换成一辆了别克车，疑似是早有部署，企图换车蒙混逃过警方的追查。随后民警对嫌疑车辆进行了追踪，发现他在高速出口旁边一个村的路口熄火靠边停下，有一男子下车离开，身上呢没有携带任何的东西，800多万元的现金很有可能还在车上。民警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同时增派另一组警力抓捕那名下车的男子。就在民警找到嫌疑车辆的时候，车子突然启动，原来车里还有人呢。发现有警车，不顾安全加速强行逃离，民警立即就追着嫌疑人潜逃的方向一路紧追，随后截停了车辆，将可疑男子徐某一举抓获，在车内也查获到了大量的现金。同时另一组民警也成功的将下车的那名男子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移交给丽水的公安，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就很不理解啊，你带着这800万现金，你能跑到哪里去？你电影看多了吧？老板信任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以为你是心腹，结果你是心腹大患，半路截胡了，智取生辰纲。感觉你也没用什么智啊，你但凡有点智，这事儿你就不应该干呢。你可能老板一开始选择你就是看你这小伙子有点傻，没想到你傻过头了。你下一条，近日在江西上饶婺源县举办的一场马拉松赛事当中，一位父亲因为体力不支放弃了比赛，6岁女孩独自跑完42公里全马，引发关注。随后婺源马拉松组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女孩确实是违规参赛，属于是蹭跑。这个蹭跑呢，说的是没有获得赛事组委会颁发的正式参赛资格，但是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在赛道上进行比赛。工作人员解释道，因为她的父亲跑不动了，就把这号码牌贴到了女儿的身上，半路上有裁判几次想把这小女孩拦下，但是父亲多次阻止，等快到终点了，裁判才彻底把这小女孩拦下，把她的父亲的号码牌也拿走了。工作人员也不清楚这个小女孩是什么时候开始蹭跑的，但是她的父亲确定没有成绩，并且已经上报中国田径协会给她做出处罚，说她父亲自己跑不动就去了收容车，后来看到裁判不让女儿继续跑，又自己下车了。婺源马拉松官网显示，只有佩戴号码布的选手才允许进入到相应的竞赛项目的起跑区。比赛的时候，参赛选手必须佩戴赛事提供的号码布来参赛。伪造号码布参赛者，现场安检一经发现，将交由现场公安机关来处理。 号码簿也不得转让和借给他人使用。如果转让或者借给他人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故，由原号码簿持有者承担责任。我们站在父亲的角度呢，可能这个父亲他也不是为了成绩啊，不然也不会让六岁的孩子替自己跑，你知道吗？你说他能跑出个啥成绩吗？也许这位父亲只是想着锻炼一下孩子啊，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氛围，让孩子学会不放弃。但是首先大哥你就先放弃了呀，而且毕竟也只是个六岁的孩子，你让他直接上马拉松的强度是不是有点过了呀？有些事情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有些事情只能自己来做，谁也不能帮忙。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的是，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想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可以将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半点之后来集中的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个话题我感觉今天应该会看到很多很炸裂的留言，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吧，等着各位。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
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病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买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六天五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一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想为报名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个话题可能如果聊深了有点伤人，会让曾经很多帮助过我们的人感觉有点心寒。我掏心掏肺的帮了你这么多，结果你告诉我你不需要。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要互相的交流沟通，咱们不是说否定这个人帮咱们的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有一些忙呢可能确实不需要，咱们的底层逻辑也是不希望麻烦到人家。你说让人家费了半天劲帮了一些咱们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就好比一个人站你旁边不断的帮你扇，扇完以后说我把氧气都扇你那边了，你不扇他也在我这边，就这种感觉一样。所以要沟通嘛，对不对？ 各位想参与话题互动的，可以将您想说的话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看大家的留言。先来看这位朋友，这个说的是有点直白啊。这个谐音吴王说，打麻将我就不喜欢别人帮我指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展到的是任何的那种，比如说麻将啊、象棋、围棋、扑克牌，这些都不太喜欢别人指挥。如果我真的是绊住了，我主动向你求助，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是一回事儿。但我没求助，我也在思考呢，你上来直接动我棋盘，你就僵了，不就这、哎、这就有点容易吵架。你就看很多街边那种象棋摊，很多大爷为这事也能急眼，这个是这样的。包括玩游戏也是，你让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玩游戏，然后呢旁边坐一个人，也一个劲儿指挥啊，就感觉好像是我操控着这个英雄，他在玩我。然后我说要不你来，他说不，我就喜欢看人玩游戏。你也不是看呢，你是指挥呀、啊。所以就是不要太总想着急于帮助别人，如果他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向我们求助的。慧慧说，我习惯独来独往，不爱麻烦别人，如果别人帮了自己还要想着怎么还这个人情，有心理负担。我也不太会主动帮忙，就怕有的时候吃力不讨好，人家未必领情。但如果身边朋友有求于我，而我又能帮忙，也一定会帮，不会坐视不管。面子里子慧慧都说到了这个。慧慧其实担心的点是怕欠人情，就如果要是就人家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至少在我们看来是个天大的忙，可能对于帮我们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但这个情咱们是确实是欠下了，对吧？有的时候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因为人情往来有往有来，回头可能在一个他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也许这个忙是我们举手之劳能够帮到的，那我们也会还给人家这个人情，对吧？就别那个时候翻脸不认人就行了。越办越办说，有哪些帮助并不需要？我想的是，有的这个同事在一些工作上的帮助我并不需要，有的时候越帮越乱。呵呵，确实这样。我还刚才就是提前看大家留言的时候，看到了一位是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他也是这观点，他说工作上我一个人干这摊活挺好，领导非要给我再派一个实习生帮我，但是他实习半年就走了，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因为教他得三个小时，刚教会了他实习也结束了，然后再来一个实习生。是这样的，是有点不太划算的。就如果说是他是新入职的一个同事，或者他实习结束以后确定了这个人有可能会留下来，那这样的话咱们等于是算他的一个入门的师傅啊，老带新，这很正常，也许带会了以后他也确实能帮我们解决掉一些工作上的烦恼。但是如果只是纯过来为了拿个实习证明，然后美其名曰啊，不能叫美其名曰吧，也确实啊，如果人家学得快，比如说三个月学会了，后三个月确实能帮我们减轻一些工作上的负担，但问题是可能全都教完就是得需要六个月，然后他也正好实习结束了，你这时间点位拿捏的太恰好了。你那种情况下就是有一点我们会觉得这个投入产出比啊有一些不太划算的呀。还有木子李子木说，我是少白头，上车总有人让座，不坐都不行。之前被一个五岁多的小姑娘硬是让座，还奶声奶气的说，奶奶您坐，您年纪大辛苦。尬的我没到站就落荒而逃，从那以后就算染了头发我也戴帽子了。小朋友的这个评判标准是比较单一的，你说什么事需要让座的老年人爷爷奶奶就是看头发。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上的邻居啊住了一对夫妇，也是像您这样情况，那位男主人就是少白头，头发就全白了，然后女主人呢就正常的，在我眼中这是阿姨，我每次见面以后，阿姨好爷爷好，差着辈儿，然后那个叔叔每次也冲我，哎好好好，哎好好好，但是现在想想是有点不太合适，永远是阿姨好爷爷好爷爷好阿姨好，单独见面也这么叫，俩人走一块也这么叫，就很奇怪。就是小朋友也是可能看您少白头就觉得您是老年朋友，包括看到这个孕妇也是，只要是挺着大肚子的都是孕妇，里边有小宝宝啊，丝毫不考虑人家是那、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嘛，对吧？或者像马三立老师说的那个段子里边一样，就是万一人家胸前揣了个西瓜怎么办，对不对？ 小朋友也是好心啊。桃子说去超市购物，被推销员热情的介绍买这个买那个，其实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找我平常经常用的牌子，没有一点坚定的信念，还真搞不定这些推销员。我这个我不太了解，是不是可能对于导购也有一些业务的考核，比如说你这个月必须要卖出去多少货，那我多介绍一下，万一你就真的是心动了，介绍到你的心坎里了，你就买了呢，那我这边的业绩会好看一些，是不是有这个考核的因素，所以就会非常愿意推销一些，也是显得热情，对吧？要不然你进去后俩店员坐那儿嗑着瓜子聊天没人搭理你，咱也体验感不好。最好的应该是你进门之后呢，只是跟你欢迎光临一下啊，有什么需要您可以自己看一看，有任何问题可以来叫我，哎，然后咱们自己在那转，啊，说哎你好，然后他过来啊，咱们再跟他沟通，这样其实是让很多顾客最喜欢的，或者有顾客就想让你介绍，进门以后就说哎帮我介绍介绍，你们家今年有什么新款呢？哎，他再开始介绍，反正就别上来你好，来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家新款那种，这种就有点热情过度了。还有Cognition 啊，发了一个图。说家人可能会比如说说我的身材，然后说我的朋友，说我的爱好，但是呢还会问我说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待在一起，然后包括家人可能还会说说你两句还不耐烦了，这不都为你好吗？这个这也有点太过于片面，我觉得有一些家里人的给我们的建议其实是适用的，只是在当时我们的那个年纪，我们的那个心态之下很难接受。你像大家从小到大可能有过一种经历，也许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身边的某位朋友不是特别的看好，不是特别喜欢，但我们觉得这我朋友，我们是好兄弟好姐妹，这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朋友呢？但是后来也许再过了几年，你跟这位朋友也共了一些事儿，有了一些经历之后，你回头突然发现，哦，爸妈当年说的有点道理。哎呀，但是早没发现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吃了亏了。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好像父母说的是有道理的。当然也不全是啊，也不排除有一些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吉珍说在厨房里边，主厨如果是自己就不需要老妈进来帮我了，因为她切菜的花样总是老款，和我的样式完全不同，回头还没法用，浪费食材，知道她是闲不住，所以经常劝退她老人家去歇会儿看看电视，没有嫌弃她的意思啊。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新款和老款吗？就这个切菜还有样式呢？同样是切块切丝儿，咱们现在有新的块和丝儿了。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想做一些网红菜啊，或者是年轻人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喜欢的那种样子，但是家里的老一辈就觉得哎，东西做熟了不就行了吗？事儿那么多，饿你两顿就好了，就这也是沟通，也可以教一教，这也是促进您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方式嘛。说妈，我教您一个现在网上特流行的一个切菜方法，您看是这么切，您看切出来这个多好看，也可以跟家长来一块玩嘛，对吧？就像小的时候他们教我们一样啊。还有团子说，这个话题不得不提到我妈。第二天单位大扫除，我特意准备出了一身便宜的脏的衣服，结果我妈头天晚上给我洗了，然后给我拿出了一套我平常舍不得穿的。这也是因为可能是家里人不知道你要干啥，家里人一看，哟，我闺女明天就穿这破破烂烂去单位，这哪成啊，来穿这身，这身好看，平常老舍不得穿，哎，穿吧，没事，坏了我再给闺女买身新的。这也是，这是沟通出现了问题。美寿丁说我的电脑桌面很乱，有一次有同事给我整理了一下，我一下就炸了，因为位置全变了，我找一个文件都得找半天，闲的他。哦，你后来咬了他一口发现他有点闲是吗？开玩笑，这个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小癖好，包括家里边有人说你看你桌子这么乱，你床铺这么乱，但确实你说让我找个啥，咱一秒就能知道他在哪儿。你给我收拾的整整齐齐，我回来我懵了。或者说收拾的时候咱们一块收拾，我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了哪里，我这样我自己找也方便啊。我不在你给我收了，我回头我什么都找不着。但都是好心，对不对？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想参与话题互动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着各位留言。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黑暗中，它带来光明。
哟，来电了！哎，来电了！
寒冬里，它带来温暖。
快打开电热毯，暖和暖和。
酷暑中，它带来凉爽。
26度，真凉快。
深夜里，它照亮学子前行的路。
妈，先别关灯，我再看一会儿书。
电，从它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有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引发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电动车可不能进楼道啊！
不能进楼道
啊！哎，扯那么多线太危险了。
短路了，着火了！
着火了！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用电记心间，莫贪方便留隐患。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在孩子满月之后打算回归职场，本来呢是想找个保姆，但是婆婆却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带孙子。这事儿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大概会庆幸，哎，自己遇到一个愿意帮忙分担的好婆婆。可是这位年轻的妈妈却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有的时候加班，需要婆婆多照看一会儿孩子的时候，她就会觉得特别不自在。就好像婆婆免费帮她带小孩，她就欠了婆婆什么。她更希望的是丈夫可以早点回家帮忙，或者干脆直接找保姆。但实际上，婆婆照顾孩子尽心尽力，也没有过怨言。所以丈夫就很不理解妻子不想麻烦婆婆的这种想法，认为自己人有什么好计较的，两个人也为此经常发生一些冲突。就这个故事，大家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这位妈妈是不是太见外了？就像她的丈夫说的，婆婆是自己人，帮把手带带孙子，那不是人之常情吗？那怎么到了这位妈妈这里，这种家人间的互助就好像成了是欠啊？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也不少。比如说恋爱的时候难以小鸟依人，有困难很少求助另一半，更多会选择自己扛着，以至于男朋友认为你根本就不需要我。或者很怕麻烦别人，如果需要别人帮忙，会担心如果我麻烦了他，下次他是不是就也得要麻烦我了，那不行。 对于友情也是这样，因为不习惯依赖别人，也不习惯被别人依赖，所以和朋友的感情到一定程度就希望打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来说，主动寻求别人的帮助不行，太羞耻了。独立自强，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人是全能的，是完全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就像刚才这位年轻妈妈，摆在她面前的就是一个很难独自解决的问题。工作和家庭，你到底该怎么平衡？在这个时候，适当的依赖家人，完全是人之常情，何况婆婆也乐意帮忙。但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她产生这么强烈的羞耻感和亏欠感？这份对依赖的抗拒到底源自于哪里？追求独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恐惧？很多时候你的不依赖其实是不敢依赖，这个大多是和小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匮乏感有关。这种匮乏感不一定是客观上的贫穷，也有可能是家长主观告诉你的，比如说家里条件不好，你要学会节约，我们为你付出了很多，花了很多钱等等。在这样的匮乏感当中长大的孩子会建立起一种脆弱的自尊感，在他们看来，需要依赖别人、接受别人付出的那一方是更加弱势的、低姿态的，即便说事实其实也不是这样。追求独立背后隐藏的是对无能的一种恐惧，就很害怕再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无能为力，只能依赖别人，被动的接受别人馈赠的那种境地，所以就只能拼命的独立，拼命的强大，以此来逃避内心深处脆弱敏感的那一部分自我。在心理学，这种对某种事物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欲望，而每一种欲望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恐惧，这两个共同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欲望原型。比如说开头故事当中的年轻妈妈，就是这类人呢，看似独立强大，但实际上是害怕展示自己无力和脆弱的一面。其实你并不是说没有依赖别人的冲动，但是脆弱的自卑感极其容易把别人的表情和话语就解读为拒绝，从而瞬间打消了亲近和依赖的念头，于是就会陷入到一种不自知的内耗当中。看似非常独立，但其实这种独立并不是从你内心的感受出发的，而是即使当内心感受，就是你知道对他人有这种需求，也强迫自己不要这样去做。当你无法保持内在感受和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的时候，你的生命力就会被撕扯，这会让你隐隐的感到一些不自在，甚至是痛苦，但是也很难找出问题的根源。所以放轻松一些，朋友，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也很简单。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哪些帮助其实你并不需要，有点多此一举。吃软糖的猫说，我家小狗每次看到我妈打理花的时候，就会在帮忙在旁边刨坑，结果就是把院子里挖的到处都是坑。哎呀，小狗觉得这家没我就废了。哎呀，我也是个 garden， 我也是个园丁啊。是挺好，但是就是你这个事儿还真的很难跟狗狗去讲通道理，因为人好歹还能听得懂，就小狗这个就当是可爱吧，他刨完坑不行，给他添上，让他慢慢的知道，哦，我刨的更没用是吗？这个就一点都不需要呗，那不需要，那我下次我就不干了，就是。然后还有，这也有意思，大魔王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比如说吐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拍后背，本来都能吐出来，一拍就吐不出来了。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是。就是不太习惯被人拍，你可以说事后递瓶水漱漱口啊什么的，这个行，但是拍的时候正使着劲儿呢，这一拍感觉就断了就。还有鸿运吉祥说，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别人进到厨房非要帮忙，但其实都是帮倒忙，不如我一个人快。你这跟刚才吉珍的那个差不多是吧，吉珍只是觉得妈妈切的菜有点 old school 啊，太复古了，但是你这个我觉得面更宽，比如说你在自己的家里边来客人了，你帮他去做饭，然后这时候客人不好意思，真的就一个人在客厅坐着呀，他说我帮你一块儿吧，你说不用，你出去跟他们聊天，他说不不不，我帮你一块儿，你家刀在哪儿？削皮器在哪里？这个锅是干什么的？哦，这个是干什么？ 你光跟他讲这些位置在哪儿，这是什么，就得是分身分力的，就不如自己一个人干得快，是吧？但是别人也你也要学会适当的给客人一些他的参与感，或者说你帮忙把这水果洗一洗，端出去给大家一块吃，这洗洗水果大家总不会问你水龙头在哪儿，这个水怎么开，总不会问这些问题，是吧？还有大春说，比如说参加单位的团建吃饭，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领导敬个酒表表忠心，结果有同事站出来说他不太能喝酒，我替他喝了。哎呀，这同事你说他不好吧，他能为你着想，你说他好吧，他确实破坏了咱们的计划。觉得这种其实有一种比较可气啊，这个我觉得还好，有一种可气的是比如说说好了领导请大家吃饭，大家吃饭，然后吃完了以后呢领导要结账，结果他站出来说了，说哎呀怎么能真让领导结账了呢，要不然这一餐咱们几个 A 了吧。这时候谁要敢说不领导说了请吃饭嘛，咱就让领导掏钱，那这个哥们儿也算废了，就你拿我们的钱表现你去了，这就不太好，是吧？你这个我觉得这同事可能就单纯有点情商低，他没明白你的意思，他可能真也许人家真的是好意啊，就说哎呦像这个大春不太能喝酒，别一会儿领导让大春炫一个怎么办呢，大春不好意思拒绝，我替大春挡了就得了，是吧？毛毛说去外地旅游，当地的朋友知道了直接给我订了市中心交通方便性价比拉满的酒店，但是我本来是想住一个安静点景色好点哪怕贵一点的酒店，可是又不好意思驳了朋友面子。但是可以退吧，应该你可以跟朋友商量，你不行的话你就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定了啊，也是这个有别的安排，没事咱们这段时间有空一块吃个饭聚一聚聊聊天，好久没见了，你不用管我住宿，你看这怎么这好意思呢，这太麻烦了，我自己来就行，你别管了，你也热情回去嘛。还有科尔说经常有人给我推荐防脱的洗发水，这么明着说只会让我有点尴尬啊，就别人看不下去了，你用用这个吧，这真特好用，我跟你说你用完以后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也是表现的这个就可能接受度上大家没有那么高的接受度，是吧？是，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就单纯的觉得我为他好，我觉得这是最不需要的，就像说的那句话嘛，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了凡说我开车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在旁边指指点点，这是最烦人的。特别是有一些啊，你也没多老司机，你就比我早开车了一年半载的，你在这装什么老司机，指挥开我了。我综合着听，我觉得综合着听，如果人说有道理，你就说明确实有一些经验之谈，咱也不能太固步自封，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那也不行。好了，这个还有一些留言，时间关系不一一念到了，好吧？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核心的观点不是说不帮助别人，而是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到底什么忙我们要主动提出来去帮，打破对方那种尴尬不好意思开口这个窘境，什么忙确实人家可能没这么想，对吧？尤其是可能对于一些残障人士啊，他们可能是静默于无声的世界，可能眼前蒙上了一层迷雾，但是要相信在这份静默和迷雾的背后跳动的是和我们同样健全同样独立同样渴望尊重的灵魂，残疾不是障碍，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咱们可能也残疾，咱们缺心眼儿的。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咱们开心一天是一天，烦恼忧愁靠边站，我是王上，咱明天见，拜拜了各位。
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 我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